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慕容冲在铁飞龙和玉罗刹他们的精心照料下，过了两天，伤势仍然不见好转。要知铁飞龙掌力可以劈碎石碑，洞穿牛腹，若然不是慕容冲内功深厚，早就死了。第三天，慕容冲气息更是微弱，挣扎着说道：铁老儿，谢谢你。铁飞龙说：慕容老弟，是我错了。慕容冲说：我没输给你。他临死还记挂着比武的事儿。铁飞龙这时一点也不觉得好笑，点点头说：是，你没输给我。慕容冲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闭了双眼。铁飞龙摸了摸他的鼻息未断，听他心房上跳，不忍哭出声来。正自伤心，玉罗刹忽然蹦蹦跳跳，笑着推开房门。铁飞龙眉头一皱说：吵什么？病人要安睡。玉罗刹笑道：慕容冲有救了。铁飞龙跳了起来，忽然又皱眉说道：你别哄我开心，他给我伤成这样，岂能有救？玉罗刹笑着拉着他的手跑出厅堂说：你看谁来了？铁飞龙说：啊，是杜兄来了。来的人正是要上京救舅父的杜明忠。铁飞龙连日操心，一时想不起杜明忠和慕容冲的生命有什么关系。玉罗刹说：这位杜兄送我一份厚礼，你说我该不该要？铁飞龙说：什么？玉罗刹将桌上一个长匣子打开，只见里面一株乌黑发亮、状若婴儿的药材。铁飞龙叫道：这是千年何首乌啊，杜兄没有送给奸党吗？杜明忠眼圈一红说：俺的舅舅已经给奸党处死了，听说死了十多天了，是在监狱里给秘密处死的，我在大前天才知道。玉罗刹说：你的舅舅是左光斗？杜明忠说：是，你还记得？玉罗刹说：他和杨莲同一个监狱，被关在北政府司。杜明忠说：是，你怎么知道？玉罗刹说：我去看过杨莲。杜明忠说：他们六人都给处死了，俺舅舅和杨莲听说是同一天晚上死的，死得很惨，是给土袋压死的。玉罗刹不觉怆然，心想：一定是我大闹天牢那天晚上处死的。杜明忠说：我悔恨没有听炼女侠的劝告，还想向奸党求情呢，好在门路没有搭好，就知道了舅舅的死讯。这株何首乌和那件白狐裘子才没有冤枉送掉。炼女侠，想当日在万县之时，我受了那神大元毒爪抓伤，全靠你逼他拿出解药，我无可报答，只有拿这株何首乌送给你，也许合你用。玉罗刹说：何用极了。他将何首乌收起，然后说：你以前的同僚袁崇焕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杜明忠说：听说过，但找不到他。玉罗刹说：他在信王府，你快去找他吧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有一封信托你交给他。杜明忠说：一定送到。玉罗刹回到后堂，将殷修阳那张名单套入信封，再详细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原委。玉罗刹心想：现在魏忠贤势大滔天，虽有他通贩卖国的真凭实据，也参他不倒，不如交给袁崇焕。他年若是信王即位，这张名单就足以定他死罪有余。玉罗刹粗通文墨，写了一封信，写了甚久。铁飞龙记挂着慕容冲，等得很不耐烦。 好不容易等到玉罗刹出来，将信交给了杜明忠，便想端茶送客。杜明忠呢，却还没有辞意。铁飞龙见有玉罗刹陪客，便问他取了那株何首乌，向杜明忠告了个罪，自去煎药给穆荣冲喝。杜明忠和玉罗刹客套了几句，说：“熊金略的事儿你知道吗？”玉罗刹问道：“什么事儿呢？”杜明忠说：“他死后不是被传首九边吗？前几天他的首级被传回京城，皇帝突然下令，说是念他以前有功于国家，将首级赐回他的家人，而且做他家人厚葬。出殡的灯笼也已经挂在金略官街。”玉罗刹知道是那晚给小皇帝祭剪流刀之事生了效，他笑了笑说：“原该如此。袁崇焕他日必当大用，你们将来可能重执干戈，保卫边疆。”杜明忠说：“但愿如此吧，怕只怕奸臣当道，袁崇焕就算做了金略，也未必能尽所能。”后来袁崇焕在崇祯即位之后，果然被认为辽东经略，杜明忠也成为他麾下一员大将。可是历史重演，十余年后他也像熊廷弼一样被奸人与敌寇串通陷害，而且是死在赏识他提拔他的崇祯皇帝手上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且说玉罗刹送走客人之后，便跑去看慕容冲，听着房中滴滴谈话之声，推门一看，只见铁飞龙喜道：“真是灵药啊，确实能起死回生，喝了不久面色也转过来了。”慕容冲说：“多谢你们铁老英雄，你对我真是恩同再造啊。”铁飞龙大笑道：“哈哈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也救了你的性命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你刚好转，不可伤神，再歇歇吧。”过了几天，慕容冲更有起色。几天来，他和铁飞龙、玉罗刹谈谈讲讲，颇受感动。慕容冲说：“魏忠贤一定恨死我了，我病好之后，绝不再留在京城助纣为虐了。”铁飞龙说：“你不能在京城立足，可以到闯王军中，霓裳和他们很熟，可以给你担保。”慕容冲默然不语。铁飞龙知道他尚不愿意与魏忠贤为敌，也就不再勉强。一日，玉罗刹与铁飞龙闲话，忽听的镖局有人报道，外面有个恶丐闹事，正副镖头不在，你出去看看。玉罗刹说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他怎么样闹法？”镖局伙计说：“他要花10000两银子，这恶丐就一只手臂，可厉害了。他坐在地上，举起一只手臂，拖着一个石钵，要我们把元宝装满。我们十几人拖家都拖不动。”玉罗刹心念一动，急忙赶出去看。那恶丐突然跳起来，唱了个诺说：“不是如此，也不能引得你老人家出来啊。”玉罗刹一看，原来是罗铁壁，笑道：“哈哈，何必如此，请你们说。”镖局的人见他们相识，才知道这叫花子乃是风尘艺人，故意乔装恶丐求见玉罗刹。玉罗刹将罗铁壁带入后院。罗铁壁说：“我到京城几天了，本来是想探问杨大人的，谁知杨大人已经死了。我想你老人家可能住在这个镖局，所以冒昧来访。”玉罗刹说：“你将杨莲的儿子抱到天山了吗？可曾见到月明科？”罗铁壁说：“月明科的师父天都居士已经死了，他现在以削发为僧，改名叫做慧明禅师，不叫月明科了。他很喜欢杨云聪，说在10年之后就要把他调教成天下第一的剑客。 玉罗刹笑道：“哈，他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吗？好，十年之后，我也教一个女徒弟去收服他。”铁飞龙见他们提起月明珂，本来满怀惆怅，听到玉罗刹孩子气的话，不禁笑道：“哈哈，他做了和尚，你还要和他斗气吗？”罗铁臂又说：“我回来之时，路过武当山，在山上住了几晚。”玉罗刹默然不语。罗铁臂说：“卓一航现在是掌门弟子，他也可怜啊。”玉罗刹眼圈一红说：“提他作甚？”罗铁臂继续说道：“哎，他也可怜呀，还是不先说这个吧，你先看看他给你写的信。”玉罗刹口里虽然不提，心中却是渴望知道卓一航的情况。他急忙把信展开，只见上面写了三首小诗：“蝶舞鹰老又一年，花开花落美凄然。此情早付东流水，却趁春潮到眼前。浮沉倒立未能坚，会见南辉自怜。赢得月明长下拜，心随明月逐群边。补天无计空垂泪，恨海难填有怨情。但愿故人能谅我，不须言语表身心。”这几首诗词词句浅白，玉罗刹虽然粗通文墨，也能够解其中的情意，不觉滴下泪来。想起自己以前在明月下揉碎野花，抛下山谷，以花喻人，感伤年华易逝，感来日无多的情事，再咀嚼卓一航“花开花落美凄然”的诗句，不觉痴呆了。罗铁臂说：“卓一航虽做了掌门，但非常消沉，似癫似傻，人也瘦了很多。听说他几位师叔对他都很失望，我和他谈了几晚，他只说悔不当初。”玉罗刹一阵心酸说：“不要说了。”罗铁臂说：“他盼望你去看他。”玉罗刹默然不语。罗铁臂说：“好吧，我告辞了。”玉罗刹仍然不语。铁飞龙说：“你去哪儿？”罗铁臂说：“豺狼当道，中原扰攘，我也要学慧明师，到天山去了。”铁飞龙将罗铁臂送出门外，回来一看，玉罗刹仍然端坐，犹如石像。他心中伤感，想到这孩子也真可怜，上前搬玉罗刹的肩膀说：“你既然想念他，就去看他吧。”玉罗刹眼中浮出卓一航畏缩可怜的样子，突然怒道：“谁去看他？我才不去呢！以后别提他了。”铁飞龙知道他的脾气，却不言语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慕容冲的伤已经痊愈，需再在镖局休养一两个月，武功便可恢复如初。铁飞龙对玉罗刹说：“咱们再去闯荡江湖吧。”玉罗刹问：“那到哪里去呢？”铁飞龙说：“你不必问，我总不会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玉罗刹默默无言，收拾行装，跟着铁飞龙向龙达三和慕容冲告辞。慕容冲经过这一个月，心灵肉体都如死里重生，对铁飞龙与玉罗刹生了感情，与他们一再慎重道别。走到广阔的江湖，玉罗刹愁烦渐减，和铁飞龙有说有笑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们已经从北京南下，经河南而到湖北。玉罗刹知道他是想引自己到武当山，却装作不知，随他前往。这一日他们到了湖北襄阳， 离城40里外的张南乡，乃是以前红花鬼母隐居之所，也就是客氏的故居。玉罗刹早已在旅途上探听清楚。玉罗刹知道铁飞龙虽然一路逗他说笑，其实他自己也很郁闷。自从他替珊瑚报了仇以后，好像已无所萦怀，精神似显得更加空虚。到了襄阳，玉罗刹突然想起了客聘亭，忽而又想铁飞龙以前的爱妾穆炯娘，心里说，不知客聘亭是否已回到家中，穆九娘和红花鬼母的儿子公孙雷是否仍住在那里。这天晚上他试探地问道，爹，咱们去看看客聘亭怎么样，我实在想念他。铁飞龙面色一变说，你若想去便自己去，我不去。玉罗刹心中暗笑，他想爹的脾气和我相同，他说不想去其实却是想去，他老年孤独，除了我之外有穆九娘勉强说的是他的亲人。唉，穆九娘我懒得管她，客聘亭这个小姑娘却真可爱，既然到了此地，岂可不访她一访。这一晚他们住在城中客店，到了午夜，铁飞龙忽然听得邻房的玉罗刹惨叫一声，急忙披衣而起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窗门忽然呼的一声打开，刮进一股强风。铁飞龙喝道，鼠辈敢施暗算，反手一捉，将外面打来的暗器捉住，却是一只烂草鞋。铁飞龙大怒，穿窗飞出，遥见一条黑影已登上对面的民房，身形高大，黑夜中看不清楚，急忙到玉罗刹的房中张望，玉罗刹已经不见了。铁飞龙大吃一惊，心说什么人有这样的身手，红花鬼母复生，本领也没如此高强。他施展轻功跳上民房追那个黑影，那黑影忽快忽慢，铁飞龙快时他也快，铁飞龙慢时他也慢，总是追他不上。话说铁飞龙追那个黑影，见那人披着一件斗篷盖过头面，铁飞龙再仔细一看，原来不是身材高大，而是斗篷宽大，显得很不合身。铁飞龙想来想去想不出这是何人，骂他他又不回答，好像是存心要引铁飞龙到什么地方。铁飞龙追了一阵，只见前面现出一个荒僻的村庄，隐隐约约有几间房屋。铁飞龙心念一动，叫道，哼，你开什么玩笑。前面的人扑哧笑出声来，把斗篷脱下，笑道，红花鬼母以前便住在这个村子里，你不进去看看吗？原来这个人就是玉罗刹。原来玉罗刹惦记着客聘亭，很想到红花鬼母的故居探望，看客聘亭是否回到那儿，但因铁飞龙不愿见穆九娘，不肯同去。玉罗刹顽皮性起，便和干爹开了这样一个玩笑。他在客店里随手偷了一个胖子的斗篷盖过头面，假装被人刺伤，将铁飞龙引了出来。铁飞龙面色一沉，玉罗刹说，爹你别生气，红花鬼母也算是你的朋友，你就是见见故人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嘛。铁飞龙默然不答，他亲近的人和同一辈的朋友已所剩无几，穆九娘和他同住过十多年，这老年人喜欢念旧，他也颇想知道穆九娘的近况，但想想还是不见得好。可是玉罗刹却把他引过来。玉罗刹说，爹就进去看看吧，聘亭这小丫头给我们送来了阴修阳，我们还没有向她道谢呢。铁飞龙正在踌躇，夜风当中忽然传来呼嚎之声，似乎还杂有兵器碰击之声。铁飞龙听了一听，心中一惊， 说好，咱们去看看。这一下也大出玉罗刹的意外，他心里想，难道是有什么人向红花鬼母的后裔寻仇吗？急展轻功向前面村庄扑去，只见其中一间砖屋露出灯火，玉罗刹飞身上屋，只听得有人骂道，是红花鬼母的徒弟，正好把他捉走，也出一口鸟气。玉罗刹朝下一望，院子里一双男女正在厮杀，那女的不是贺平平又是谁呢？厢房里还有一个女人嘶哑嚎叫，断断续续的语音叫着，我的儿子有什么罪，你们杀了我的丈夫还不放过他吗？把我的儿子留下，留下。这声音正是穆九娘。玉罗刹大吃一惊，提剑便闯了下去。只见一个粗壮的汉子使一口锯齿勾镰刀，力大招猛，把贺聘廷逼的是步步后退。庭院中还有三个人旁立观战，嘻嘻冷笑。这三个人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道士，还有一个是年近花甲的老头。玉罗刹一声长啸叫道，聘廷妹子你不要慌，我来了。生道人道，剑光一闪，极若惊鸿。那粗壮汉子忽觉得冷气森森，寒风扑面，勾镰刀未及收招护面，手腕关节之处已中了一箭，立刻滚地狂嚎。